们接着这个我们下午所讲的哈，那我们下午我们谈到这个第三页，那第三页他谈到信量无相是为真谛啊。那当然信量我想我们大概有提过，他就是变一切处，变一切法，变一切处，变一切法，那当然就是就空来谈啊。那如果就这个信句的话，他接着是谈信句，而如来藏圆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水火风，即六凡啊，即二乘，乃至即如来常乐我净，此即信句十戒，是为熟地啊。所以一个是就差别来说，就一切处啊，一切处，所以他。所以我们在这种读这个经典的时候，有时候你慢慢多多读，你对某些的经典的那个用词啊，经论的用词啊，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用字的其实要很精准。那因为你如果常在思维，你也就比较知道他在谈的那个整个法里面的关键用词啊。前面我们讲这个飞什么飞什么飞什么啊，那你要看啊，他一路飞啊，他谈是就飞就是火定，就是空其自性，就我们如果知道他一个共同语言就是飞飞飞啊，那这个飞就是泯除其相啊，就是我们泯一切法嘛，就我们下午有谈泯一切法。这个先成毕竟啊，这个在用词就非常好，就是你看飞，可是当他谈到信句的时候，就急急急急急的时候，等于是对一切法的就是说我今天谈空有没有离一切法。所以如果你对每一个字这个用词它的一个核心的关键，所以如果你会看啊，你有时候只要关键字一框起来，你大概以后你再看就知道说核心的语词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极致啊，真的极致等于是就缘起相，就世俗法来谈啊。所以既然是极一切法，那当然就对一切法的观察跟认定嘛啊。这个认定当然不是就他的自信认定，就等于是啊，接受他的存在，接受它的存在是接受它的，接受它的缘起存在。所以在一个菩萨行者在修持菩萨空观的人呢，他会不会产生偏空的现象？不会。他不但不会有偏空现象，他还会产生什么？对所有的缘起法，是一个任何缘起法保持什么啊？无限的宽容，不会忽略。反而声闻人比较会忽略什么？因为他想要泯除一切法，所以他偏空嘛，所以偏空他对世间的观察会比较什么？不在乎。那菩萨对众生的观察，对一切法的观察，他会看到说一个一法，因为我必须尊重每个缘起差别，而且每一个法是平等，是因为集嘛，就性聚的时候就是性体性量啊，所以他会不会说对这个法产生的忽略，而偏重哪些法而忽略哪些法？不会啊，因为法法平等，每个法都具有一套的完整性啊。所以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是具有一个完整性？有啊。所以他会不会对一个畜生，对一个东西产生了一种偏颇的否定忽略？不会。他既然能这样，所以他不对每一个的存在他都知道，他第一个体具一切，然后切有差别，所以他会尊重差别。那因为尊重差别，会不会产生随缘对应的作用出来？会对应，但这个对应是应机之对应，不是离体上的高低。好，我对不同的法， 我会予以不同的对待，那不同的对待纯粹是应激差别的对待，而不是让拔的高低对待。所以为什么在大圣里面看一切法都是摩诃眼？因为依及一切啊，一切法都具有它的圆满的，它这个法跟这个法它没有高低的。所以我们要今天要建立一切法的平等观，第一个从空平等观，从缘聚一切法，缘聚一切法，缘聚一切功德的地方来谈平等。它绝对也不是光就它的空性，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会偏说因为一切法都空寂所以都平等，其实还不仅是这个道理，是一切法都怎么样，都具有全体的什么这个全体的道理啊。好，就一就是一即一切，一切法就在刹那一心当中都具三千。谁的一心？不是佛的一心啊，是任何众生的一心都具三千。只是他现在为什么叫人道心，为什么叫畜生道心，是因为在我们之前举的例子，像海一样海，但起的浪的时候，随风吹的时候浪不一样而已，但浪虽不一样，海体是不是一样？海体是一样。好，所以因此我们会对一切法会产生尊重，而因此这会产生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很大的认知，大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不会在我现在修持这个法里面论高低，他会应验说，比如说在我们在法华三昧的修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原这时候我在该供养的时候，供养因缘现前，我就做供养事。好，那我该请圣的时候，我会做请圣的事。但我虽然做供养请圣，法体皆空。所以他在做这个供养事，他会不会观察这个能供养所供养皆空？好，礼佛的时候能不能理所理性空寂？这种即时就跑出来了，我能理所理，所以说，都是空的，所以他贯穿他所有的仪轨当中，他是不是有一个核心的认知？就是说，虽然我缘不同的境，做不同的事，但我中间有一个核心一致的东西在里面，就是空寂性。好，所以在这个态度产生了以后，就像我们现在。那智者大师在谈行住坐卧，好，然后在吃饭都有空观了。为什么？我现在吃饭空观，跟我睡觉空观，功德是不是一样？一样，一样。那我现在念佛，跟我现在做事是不是一样？一样。这个一样在哪里？在你认知它一样，它才能一样。虽然道理上是一样，但你起分别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它会不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你起分别，因为你起分别造作了，才让它不一样。你如果不起风的话，浪皆归平静，一切都一样。但你一起风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说去观待每一个差别。而且啊，因为你的心是一种开放的，心是开放的，所以会产生什么？你会很细腻的想要知道，你会开放的让众生的这种维系的心态跟想法，会让你会去体会。如果像我们来讲，如果你固执到某一个观念，你这个习性固定了，你在看人经常是取其跟你相应的，不相应的东西你会忽略或是拒绝。所以我们的那种，我们不要讲神通啊，我们的应对量就会有点差别。为什么？你会找你适合的啊。在凡夫刚开始学的时候，他是不是需要这样找应机的？对。但你这只是接引呢，这些应机是就你现在，因为你会妄想分别，你有习气。但所有的修学不是一味着顺着你习气，是利用你现在能安住的法，以便于去除你所有的妄想。终归到最后都是走这条路。因此什么叫念佛？真念佛的都已经不到这，念佛的是 既是持名，连平常一切处都是念佛经，都是念佛经，音声是念佛，观照一切处皆是念佛。如果你能懂得这个方法，你念佛的时候专注在一个境，即便你散心的时候观一切法，都是集聚一切一境三谛。那这种一境三谛的，你就保持这种观察，你不于这个境当中，你又能尊重它的差别，却又不于这边产生实质的对立之中。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很乐意去做每一个你能做的事情。为什么？一一样啊。只是我现在该煮饭的时候我就煮，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呢，做这个事情，我该诵经的诵经，我做的时候就尊重这个每一个法所具的全体意义。我做这个事情它也全体意义，因为人生境界一直在变，那所以说你不能固定一个东西，那你说随缘，可是随缘却怎么样，却不变，后头会讲。因此会修的哪里都可以修，但你正因为他懂得哪里都修，所以他容易一心，这不容易做到。但懂的人你试看看，我就是说我一直在鼓励啊，有些人啊，我们经常以前讲叫密行菩萨，密行菩萨，也就是说你看他跟你笑笑，但你笑你的，我笑我的，我们不一定一样，当然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能用这个欺诳别人，有没有用功你自己心里有数啊。可是你其实也可以，因为你懂得去应对，所以你的心，我经常讲就是心乐眼睛呢，他即便在面对一个境的时候，他始终有一个关照。第二个关照就是心乐能应所有缘，热忱的心能不掉进去。你必须要训练这个功夫，而且你必须要在你生活当中就开始磨练，不要把它当一个理论啊。这个我很早就开始有练习过，我说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你有练习跟没练习啊，我当，所以我即使我就讲说以前啊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了，因为当初那个因缘啊，假如我在想说当初如果我负责什么？负责菜园，哇，那我一定很舒服的。为什么？不要跟人，不要人，不要人，就让我做单纯的事，单纯的事体力没问题。但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关。可是我因为都面对着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在我们初学里面很容易掉进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境变动比较大，因为我面对一颗菜，那死死的。主动力几乎在我，但如果我面对人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对方经常会给我一些我无法预估的劲，所以无意间一稍微一不留意，整个心情就会抓进去。其实我那时候的心里想说，假如这个就很可惜，就是假如那时候有一个机会啊，不要说我就闭关了，因为我体会的东西不一定要闭关的，就是说他如果不用一个单纯境的话，我不断的去揣摩。因为后来我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法门的修持时段，这个时段就是在生活里面呢，提起念头去关照它。这是一个实际的经验，我没有说我修到什么程度，可是我知道其实这样的法是该修的，可以修的，唯有你不断在揣摩。我经常讲，就是刚开始修你会怪怪的，就是你又要跟人家讲话，可是又要控观，就每次那个脸都怪怪的，就是僵硬的，因为你又不答，你又笑不出来，一笑就投进去，不一关就跟人家应对，就是有点怪怪，因为人家表情怪怪的，因为你一内观你就无法对应进。一对应进就跳进去啊，就这样啊，就是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如果这个道理熟的话，其实你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随时提念。那我讲说类似就内密菩萨，因为你他跟你没差别啊，他就在跟你讲话， 他就跟你做同样的事情啊，他随时在跟你看啊、哦。所以我就讲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我，可是你的注意力往内啊、哦，比如说你还可以跟我，你也可以听我的话，也可以听，但只是多了一个向内拉的观照力。那这种观照力，除了观照之外，还带着一个方便说如梦幻泡影啊。那这样的观察，这个心念的一个练习啊，你可以让你知道，你知道这个会让你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安定的那种观察的作用，很有意思。那其实像平常这样做的人很少，所以我在出家一两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习这个东西。我也许我是乱揣摩的，也许不一定对，不管怎么样，可是至少我们是在静里面、生活里面尝试着提着念，所以你看不到在用功，你看不到，因为它就跟你生活一样，但你一直在提着念的，你一直在维持正念。所以我一直深信说大乘禅法是可以用的，而且我们也在这里面体会到一些动中修行的情难会有。可是问题这个差在哪里？差在你对这个道理你能不能信受。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道理变成是最难的，在哪一关？在开始正见的养成最难。那你会在章当中，你有时候你会经常进出，就有时候进出就是经常掉入这个境。那你用功越久的时候，你那个我才会讲说，念跟念之间会越来越靠近，就正念跟正念的空间会拉近，就是比较不会跑出去啊。所以有用功没用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因此也知道说，在某一个专修的时候，为什么要远离人群？因为你还不成熟。那一旦不成熟，你对劲啊，一下就丢这个责任给你，那个责任给你啊，你发觉其实你的控制就很难了。我们毕竟定力不够，到最后就整个就跳进去了，就回到原来活生生的，这个活得扎扎实实的就进去了。你要开始在事情上，就用世间心来思考佛教事，用世间心来规划佛教制度，用世间心来弘法利生，用世间心来修行。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时根本是难做心。你如果有一个核心点，你就能看出你心在动。为什么？你有所住接触，有所住着接触。那你又如何不在不懒着的时候，又如何不懒着的时候又能应对？这个就是你必须要不断揣摩，唯有你在不断揣摩，你才会知道说我到底懂得懂不懂懂，懂不懂懂。所以有这个实际的经验，有在练习，所以我们的经典里面谈的其实就是让你去做的东西啊。你一旦有这个练习机会啊，你就比较符合佛法的原理。那符合佛法原理，如果你发觉你现在修不来，你无法保持一个对境，随境就转的，很简单，你就挑一个念佛。因为你知道啊，念佛跟吃饭睡觉都缘起一切，但因为我面对一切境，我容易散乱，干脆我就用一条线把我绑着，因为我现在会起分别。所以你说那个念佛里面那个念佛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你不是只有音声，你也深具，你也知道深信这句话就是弥陀愿来。你知跟不知，你信不信，功德不一样的。你念念向净土，而且是真的往那边走，而不是说心身心直世间，然后现在嘴巴讲说向净土。你如果有这样的体会，你在看一般人在念的话，你会发觉其实这是方便中的方便，因为你毕竟是站在世俗心。所以我不是跟你讲了，如果都站在世俗心在念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你往生的因缘就比较不清楚。为什么？世俗心就是跟六道相应，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应该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因缘可以的时候，应该给自己一个适当的时间空间，怎么样去揣摩去练习。那你这样的练习啊，你会慢慢感受到那种 直接踏在道上的那种安定感。而且你也比较知道，因为你的观念核心是标准是很一致的，所以这中间只要背离这个原则，你马上会警觉，我跳出来。而且就算我讲很多讲很多不要不合符合这个道理的，皆颠倒，很容易察觉。这正因为你的标准是很一致，所以你就很容易看到自己已经什么离念了，离正念了。你如果标准东来标准西，到最后你会发现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其实什么态度？相应实相为最标准的态度，是这样。好，这个只能大约讲了哈。不过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道理越清楚的时候，你这个修行的力道，我可以讲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很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也讲过，这个也看个人因缘了。一般要体会，我发觉的确不容易。我们说实在的哈，我也许不一定恰当，不过我曾经有的人现在是用持名来正念嘛哈。那我们一般在学的人，我也许有人有，不过就我所知道，我很少人在生活当中随时提起这样的以你认识的法相应而来抉择你的境的，很少人有这样，很少用这个的。就大概就是我们该过日子的时候，过日子该用功的时候，另外再拨个辛苦用。就是我们经常是断开的，修行修行，然后生活生活。那所以说，这样的修行经常是修人天福报，是人天福报，福报很大。但解脱法未必，因为不是解脱因嘛，因为你是以五蕴相在修的，你是只取五蕴在修的，哎，所以这个有时候慢慢传嘛，看看嘛，哎，有因缘的人也许就比较容易掌握到。有的以后假如说你自己揣摩可以的话哈，哎，跟我说，我们来扶持你，哎，扶持你的，你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随时在生活里面保持正念，然后在这种维持修持当中，你看你自己，你就可以随时检讨自己，你容易在哪里岔开来，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动是如此，静是如此的。你这时候如果动中经常维持这样观念，你打坐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比较容易切入。你如果动中没有技巧，所以我一直讲这个可能讲有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表层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确在动中经常是正念，你这个练久了哈，你这个打坐的静的功夫才会有。如果你在动的时候放纵你的心攀岩外境，然后在打坐你要做，为什么你一天坐两个小时还有22小时在放逸，那种习惯性你怎么调得下来？所以想要超越生死就努力一点，至少12小时零一分，多一分，一天24小时，你至少切一半多一点，反正说实在切一半多一点都还不行，因为你已经养成，你已经负债太多了，你每次多那一分其实很难抵过过去的习性。所以第一个用心要恒长，而且用心要有力因重，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经论里面谈的用词啊，每个词其实都具有很大的对你的感动，你就简单一句话你就能说啊，其实他这句话其实有这样的道理在，因为这个其实也不一定他有这种道理，是你内心有这种感受，你所以你就会讲那个道理出来。所以即一即一即一切，即一切你就尊重一切，尊重一切就会分别一切，分别一切又不染着一切，为什么？因为它空。好，此即性具实界，是为殊地，而如来藏啊妙明心源，离即离非，是即是非，是即非即，此即性体，是为中体。 我在这，因为我们这里啊，有时候论这样讲，有时候乱讲，有时候你会发觉不一致，就是说一下讲双飞，其实我之前就在想啊，以我来讲，不一定双飞只是一个善巧，要去除你懒惰。当你去除懒惰的时候，双极又何妨？为什么？啊，不就平等吗？对不对？双飞就在离懒，离懒，我不是讲说万言放下，如果连放下都空的话，那就跟承担有什么差别？如果放下都不执着，那不是眼前就是，你眼前就是放下。那你如果发觉一切东西无放可放的时候，那他又爱找你什么？所以变成所有世间事，不还好坏事，都是修道处，这才叫做万言放下。因为他同时会怎么样，当下承担，就会有这种意思。所以你不一定做得到，可是你可以以这样的意见去感受到，其实生活当中可以处处是般若。因为你怎么放，你都能放到最后，你如果觉得执着一种东西可以放，可是当要放到最后说连放也是假的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要多这一招去多一个念头去放呢？因为他从来没爱找你，你去放他。所以我在讲说，假如这是一个假东西，你要不要去除东西？就一个这里有一个幻影在那边，你要不要去把这个幻影去掉，或是要去把它拿来用？你归你，我归我，连想都不用想。所以这时候才真放，这时候才真放啊！然后又云：如来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来，周遍法界。这个其实都很有意思哈。怎么讲呢？其实如来藏性色真空，其实讲这个话，这不是就是心经里面的话吗？啊，如来藏的色，真实色一定是空啊，性空真色，它其实性空真色不是光紫色啦，性空真色，性空真受，性空真想，性空真行，性空真事。所以性空，空在何处？受色受想行识，这不就是心经的道理吗？是你要讲真空一定在哪里？在真，在色里面。什么叫真色？这个真色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真色体，就是你我们不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最后见山又是山的如实之山之实相，这叫真山啊。什么叫真山？无山之体方名为真的山啊，没有山之体，没有色之体方名为真色。真色啊，就真色来讲，就如实色，如实色就是以真如相应之色。所以这个真色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心体，有字体的时候，你这样弄的话又把它跳出来。所以这个真的解释必须要是怎么样，是如实相应的这个色。所以让你看见山是山，这是颠倒，见山不是山是见空，空不离妙有，就见山又是山，那不是又可以同样这样来讲吗？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来藏的色是在哪？色是当体空，空在何处讲？空在一切处，一切法处讲。这个如来藏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啊。所以因为它是真性空在何处？性空在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不就是法界意吗？周遍法界，当体即空，是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如来藏啊，在哪里？如来藏体在何处？在一切处，清净本然，为什么？本质即灭啊，本质即灭。所以周遍法界，哦，这个解释哈，其实那个刮胡啊，接着这个地方就要刮胡掉了哈。地水火风空见识莫不如是。当然这里面因为他那个引用啊，好像不完全依着 有些地方是取其意的引用了，好像不是经文的原原本本的引用了啊，所以要刮五也可以，不刮五也可以，不过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就刮前面的也就可以吧啊。如来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那刮五前，地水火风空见识莫不如是啊。那这下面这个刮五把它划掉啊。那这个里面讲说地水火风空是，那他接着解释地水火风空是啊，因为这个我想这个刮五我们只要起其意识就好了啦啊，刮的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确认，因为我从这今年早啊，没有那个莫不如是的这一句话了。那这个集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推演啊。那等一下啊，我们现在来看地水火风空代表什么啊？六尽啊，见代表什么？六根，四代表什么？六四，对不对？地水火风空就代表种种尽嘛，对不对？外尽啊。那见的话代表六根啊，六根眼根要见嘛，对不对？然后四的话就是六四啊，这样的话也许更直接就这样谈，就六尽六根六四即性具也，是吧？怎么讲？地水火风都是如是，所以性具就是一切法当透空，是吧？地是空，水是空，火是空啊，风是空，空啊，然后见空是空即性具，反过来就是我们对一切法啊，它空，同时回过来，因为空故有地水火风空啊见识啊。我们最常引用的叫已有空依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一切法就是什么熟地嘛。是不是？那地水火风空见识，就这个法当体啊，是空，而空现种种法，所以以就成一切法啊。我们中下午讲的立一切法，这就是兴趣嘛。啊，清净本然啊，清净本然即性体也，周遍法界即性量也。所以他为什么在这里讲说，他引经典来证明。我讲的道理其实就是什么楞严经所讲的道理，所以楞严经有没有三谛的关系，他在他们的抉择里面就是三谛。那三谛的意思代表什么？其实从不同面当中，任何一法即具一切，另得一法当体即空，是不是就这样？那地水火风既然是如此，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地就是啊，我们身上不就地有地水火风啊？又云地水火风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因为他这个经文引的时候不是完全这样，不过意思跟这个差不多，就地水火风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地水火风即依报国土啊性体，这依报国土的性体性量是吧？清净本然，清净本然是性体，周遍法界是性空，地水火风是什么？是依报啊，所以依报的国土，依报的国土性体性量也。那见跟识是属于什么？正报。那正报是什么？五蕴嘛，我们身体这个正报嘛，我们的国土是依报嘛。那正报依报是怎么样？清净本然，所以当体又是什么？性体。周遍法界又是性量。那讲见根是地水火风又是性具，所以性具当体是什么？性体性量。他最主要这一门啊，最主要是在证明啊，这个法彼此种种法，从于真谛、熟谛、中谛互不相离的意思了，互不相离的意思。那互不相离，我之前一直谈过，既然互不相离，缘聚一切法，那你现在转过来，我现前的地水火风空啊，见见识分别都性聚性体性量，因此 我原以我现在六根所造作的，是不是就能在现前六根里面能成就圆满实相？可以啊。所以你看哦，从这个道理来讲，你们就会衍生什么道理？金刚经不是讲什么因身求我，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道，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补一句嘛，啊，以前我在上课也讲过，我就看了这个道理以后，以我的体会，我发现怪怪的，因为以因身求我，色相见我是行邪道，但也不离因身，不离色相。为什么？你因身执因身执色相是行邪道，但如果不离因身，不离不我不执因身，不离色不执色相，因身色相是不是当下性具？就性体、性量、性具，是不是？所以因身处当下圆满处，生生皆入佛道，就看你怎么看这个声音。你如果能了解说任何一个声音，那个地水火风，我们的六根六尘啊，六根六尘六识都是当体圆满，所以如果你能证见它，因身处就是圆满处，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就不会跟金刚经产生冲突了。因为金刚经其实背后有讲这个道理，只是它文字没有直接显出来。所以有的人读了金刚经以后，他就很难去念佛，因为因身求佛，色相见佛，世人皆行邪道，那我现在要看佛，要拜佛，又要念佛，那不是行邪道。他是你执着以因，你因为你不懂得什么观念，信量，信量什么？一切皆空的道理。所以你不懂得信量的观念，所以你就执因身执色相。如果你知道说虽然因身色相是一切法，但一切法处又是性量，就是皆空，那皆空又当下就圆满实相，就是中道。所以你安安稳稳念佛，生生入弥陀圆满，就没问题了，是不是？从这个道理，从这个一级一切的道理，你可以回头去肯定什么？念佛见佛见佛相。但这个念佛因身求我，色相见我啊，味道跟你之前谈的不一样啊。一个是只取它，但只偏什么缘起，但不知空，这就是行邪道。我能尊重缘起，又能知道空，这样的因身，何妨你多念？念念皆以实相相应，是不是就出现这种道理出来？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念的时候笃定的很啊，而且是吧，还巴不得多念，那种念念入，念念相应，是。所以有的人因为不知道道理，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说，哦，你讲那么深的道理，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懂。好，那我现在就专心念，你认为这样你就表示你信得过？未必。因为你潜在的杂质，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念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杂质啊？我就讲说，它可以相应，你不知道你也会相应。但问题，你如果没有把你的杂质去掉的话，就多了一份冒险，多了一份冒险，就有一种这种可能偏差出来的可能性。怎么讲？因为你毕竟是不知道离然的人，你既然不知道离然，所以你的心就容易被带出去，所以你的心不容易很纯啊，不容易很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哦，我们现在有的难念佛，我现在就专注念，我很专心，我不需要学那么多教理。有的很狂妄啊，像是那个杨居士讲说，不是有人讲说你来助念就好，经典都不用，开示都不用，就出现这种问题。你就问他，你就看他，你什么都不用，你什么都不用， 你表面上是你信得下，很虔诚，我一句佛话就到底。可是我可以在你的很多地方看到，但有口说，实无东西。你的生活处处依然挂碍，为什么？你看不到你执着的那个挂碍处，因为你在法上啊，不能真正的放下，所以你才会偏颇的想要否定什么东西。你我们今天在否定的东西是应激，可是在你来讲是产生具体的对立。那这种具体的对立表示你一定有另外一边的执着，而这个执着会让你到最后，你要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到最后那个执着现前，马上动摇你往生的那个念头。所以我们要人念佛念到最后，有的人起动摇，有对世间不死心，看不清楚世间相。所以有的人是重的这样带着那个宗教的那种热忱狂热，但他不知道他其实有挂碍。所以你看得清楚了以后啊，你虽然难，但如果你看得很清楚的话，你对世间啊，我们就不要打到心头死嘛，要真实啊，否则没有死的话，打完你又活过来啊，世间的事依然追逐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念佛大快，我就讲过为什么会把佛法讲得很简单，讲得那么很善巧，因为的确它可以成，但同时来讲最主要是根性不具足，因缘不具足。好，否则的话我就讲说，否则的话照理讲每个人念都往生。你要知道我们在做会念佛都是上辈子有念的，对不对？或者这么甚深的法，这么殊胜的法，你今生就有机会听到，一定是上辈子有缘。可是上辈子我们已经念佛，这一辈子还在听我讲，可见都没有成功，是吧？你看十念往生，一念往生，那么你看我们都在啊，我们都在，表示上辈子没成。那当然上上辈子都没成，啊，你已经修了好几辈子都没成，不过运气还好，当然下辈子我就不晓得了。下辈子再来越来越麻烦，为什么？众生的根性越来越低劣，越来越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往生真的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啊。所以我讲说其实难在哪里，你知道，难在你不死心，难在我就讲说，我们现在佛法跟你讲，你叫一念往生，你认为太好了，我一念往生，嘴巴讲你不会那一念的，不然看你生活尚且挂碍这个还挂碍那个，你好几念哦，还有一念呢。真那个一念真的是到最后那一念就是没有第二念，第二念就会有第二念就有 50% 跑别的地方。如果你还有很多念，那一昏到最后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都知道一念往生，请问你现在念佛有没有一念？好多念呢，我们知道，你看，所以每个念都带着我们的烦恼往哪里走，对，都是这样啊。好，所以他确认这个点，我们再看下一个。好，云何受无量名啊？为什么这个心啊，这个什么心呢？这个我们一开始就一真法性中啊。这个记者记住十法界，就是这个众生本有心性啊，又能受无量的名。这本有心性能受无量名，怎么样的要无量的名？好，举要言之啊，此心性或名空。你看啊，注意哦，每一个词每一个词，这里面有七个词啊。借由七个词，恰当的才能好好的体会我们佛法在讲的心性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讲说那个本性空啊，讲了很多本性如何如何啊，自性清净心啊，他就讲就是空哦。所以我在讲说，如果不站在空的立场，极灭的道理来看这个心性哦，到最后你会怎么样？你会用词是用佛法名词，但却已经是外道见了，已经是外道见了， 你可以用如来藏成外道见哦，你可以用真如成外道的哦，因为你对他的词，你用这个词，但你的认知是错的啊。所以此心性或名空，如来藏或名真如，佛性或名阿摩罗氏，或名大圆净智，或名菩提涅槃。只光这个心有这七等名字，好，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解释啊。空我们比较清楚，如来藏是怎么解释？我们看第三页。因为虽然这是一个名词，但我最重要是借这个名词显这个意啊，这必须要再说明一下啊。因为这我们现在要引的这些都是，我现在在讲这个。这个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的时候用引导的啊，他讲说第三啊，这是大波涅盘经里面讲，如来世尊永断色缚乃至世缚，是故名为常乐我净。所以佛教讲的常乐我净是什么？因为后头还会再谈到常乐我净的东西啊。那我们之前不是谈说非常乐我净吗？啊，或是即常乐我净啊。那前面不是有谈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必须要对常乐我净了解一下，或者的话我们容易看似尊重佛法，但因为你对这个法的认知错误啊，就反而产生什么？产生偏差，反而产生执着，产生外道见，多不多？太多了。我说实在啊，你如果有机会我跟你检查一下，你很多观念根本不准，很多观念不准哦，真的必须要好好检查。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就是单面听，我们很少有机会用种种问题检证你的观念所以我们看似活弟子啊，有时候可能是外道心性，或是夹杂一块，一部分是佛法，一部分又外道，能搅在一块。他是讲说我们讲常乐我净，他反而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佛法里面谈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就是要破凡夫的常乐我净嘛，就要破凡夫的常乐我净。就是现在怎么破了常乐我净，到涅槃经的时候又讲常乐我净？他说我这个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所以在其他经典里面讲说，我所说跟凡夫讲的常乐我净不同。那这里就显出来，世尊是永断色缚乃至世缚，色受想行识的执着才讲常乐我净好，你看哦，护士，色则即是因缘，若因缘则名无我，若无我者即名为苦空。如来之身非是因缘，非因缘故则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乐净。所以你要知道他讲常乐我净的意思是什么。好，你看哦，我们世间里面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那既然是因缘所生，是不是随因缘而灭？那所以说只要是因缘所生，是不是当下无我？是无我，因为有无我，所以就会苦，就会空，因为无我嘛，空嘛。那为什么苦？因为如果我是有我，我这个我是不带因缘的，是自己存在的，我会不会让我自己苦？不可能啊。如果我是自己在，就自在了。我们讲自在就自己在了，不需要靠别人了，我们靠别人才会苦啊。那不然我们先听一下，听一下，那我们就马上继续好了。